弟兄姐妹平安。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团结的重要。有一句口号说，团结就是力量。对，但是呢，由于人的私心和人的自我中心，往往呢在人与人之间很难看到真正的团结。我认识一间由福建人开的超市，最初开张的时候呢，有三个人，他们合股做老板，有两个呢我是认识的。刚开张的时候，三个老板，一个专门管蔬菜生果，一个呢负责管理那个肉类跟鲜鱼，还有一个呢是管这个干货的。那生意开始的时候呢还不错，起初呢我也去这一间的超市里面买菜，但是呢不到两年，这三个合股的老板呢就已经有了分歧，以致呢肉就不够新鲜，那个生果包装也有问题，顾客越来越少，最后呢就拆伙了。我认识的那两个老板呢，他们自己呢就退股，然后个人呢又自己开了一个新的超市，现在看起来他们的生意也不错。有人说中国人是非常顶尖出名的民族，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比赛做生意，中国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赢的，一定胜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合股一起做生意，跟两个以上的日本人合股做生意比赛，你说是谁赢呢？都是日本人日本人一定胜过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人不能团结不能够同心，常常窝里斗这就是原因。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是吧？在这场征战上，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同心，我们不能合一，我们不能团结一致，我们是不可能打赢这一场的属灵征战的。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分享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同心合一。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大家再听我读一次。所以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卑微，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从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这个书信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其实是不错的。他们在信仰上，他们没有冲突，他们没有异端的搞咬的问题。但为什么保罗这里他仍然的要求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要他们同心合意的去兴旺福音呢？从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腓立比的教会的内部也有他自己的困难。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那里记载一段这样的话，我劝有阿爹和存都基就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借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的劳苦。从这一段的记载的话里面，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内部存在着领袖不团结不同心的问题。从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阿爹跟存都基这两个呢都是教会里面非常热心侍奉的姐妹，他们受到大家的尊重有好的名声，也是保罗一同劳苦的 同工，是教会里面的领袖。那既然作为保罗的同工，为什么又不能同心呢？其实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不能同心合一，往往的时候呢，都不是因为真理的问题。不同心的原因，大多数呢，可能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且呢，往往把这些鸡毛蒜皮的一些问题就扩大，产生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好像说，彼此之间的性格上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导致了彼此的观点不同。因为观点不同，所以呢，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以致呢，道不相同，就不相为谋，关系就慢慢就疏远了，就不团结了。那这话是就是今天教会一般我们看到不团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知道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社群的植性，包括信念、价值观、礼仪、习俗、行为的准则、言语或者无言的一些表达方式，是人类生存看不见环境，但是呢，却是无时无刻不再影响支配着我们人类群体的生活，而且又受到这个群体不断的改造变化。那文化的核心是一些自觉及不自觉的一些前切，组成了思想上的字典，来解释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的现象。那基督徒虽然说我们都是以什么做标准的，我们都是以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的生活的最高的指导的标准原则，是不是？大家觉得对不对但是呢，我告诉你，在解释这些原则还有如何落实应用这些的时候，真的是各有自己的观点，各有自己的角度。这些差异呢，是不能避免的。那就以北美我们华人教会来说，我们每个信徒，我们今天最小有三种不同的身份。哪三种呢？华人、基督徒，还有呢？加拿大人，是吗？华人、基督徒、加拿大人，这些身份呢，又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而每种文化里面有各自的次文化。好像说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人跟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那个差异就很大了。如果你知道圣公会的信徒跟浸信会背景的信徒，就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的传统。而三重的身份植在一身，所演变出来的文化实性的那种的，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这样呢的人呢，你看到我们这么多的不同，这么多的差异，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过教会的生活，你就可以想象它的精彩处，还有它的复杂性。可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冲突是很难避免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人，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或者从台湾来的，我们中国人比较传统的一种看法，我们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重辈分，晚辈在长辈的面前不但态度要毕恭毕敬，而且呢，对长辈的意见虽然你不能够唯命是从，但也不能够呢那么直接的说 no 对长辈也不能够直接叫他的名字王文超或者 Wilson 啊，你不能够直呼他的名字，特别是满辈啊。如果儿女对你父亲啊直接叫你的名字，你说没礼貌，对不对啊？没礼貌，没教养。但是加拿大人出生的，土生土长的，他们很重视呢依章办事啊。因此呢，我们看到不小啊，从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的那些华人，他们是很实事求是的 ，yes 或者是 no 呢是非常直接的，人与事是分开的，意见不同不等于不尊重，而且直接叫你的名字才显得亲切。因此呢，我们看到不小的北美的华人教会，英语堂跟中文堂之间，因着这个文化的差异不同，产生了许多的误会跟冲突。而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华人虽然都说是我们是华人，对不对？但是呢，来自中国大陆，来自台湾，来自东南亚，一不一样啊？都不一样的，是不是啊？都有分别的啊。所以呢，要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协调彼此相爱，容易吗？虽然我们说我们都是要相爱，刚才唱歌又拉手啊，你是不是真的心里面我真的爱你的啊？拉着那个人的手，你真的拉爱他吗？是从心里面说我真的爱他吗？你阿门吗？俯身自问，刚刚拉着那个手的人可能是你最讨厌的。不过哈、啊，领事的人说要拉，拉就拉吧，不拉不好看。所以弟兄姐妹不容易啊，对不对？啊，同工不能同心，合一，往往的问题的症结是在于自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怪。我很大，如果在侍奉里面我的作用我很大的话，虽然不牵涉到一些信仰的关键，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得太重要的时候，太大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伤害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我放不下我的面子，我的面子怎么放？我的自尊心，我们很容易把这一切看得太重要，以致我们不能包容，不能原谅，不能接纳人。我想这也可能就是腓立比教会这两位姐妹不能同心的原因。面子，自尊心，我对，干嘛我要 say sorry 啊？ say sorry 的是他，不是我，我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不同心，很可能是个人的一些问题。那保罗在腓立比这个书信里面强调，教会如果要兴旺的传福音，教会的福音工作要兴旺起来，就必须先要有同心合一的见证。如果教会分裂纷争，这不但神的名受到羞辱，整个福音工作也大受影响。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这方面的经历也不是没有。教会纷争分裂最大的破坏就是教会的啊这个福音的事工。腓立比的教会有这个不同心的问题，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强调，在二章的第一到第四节，他讲出了教会如果要同心合一的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一段的圣经。首先第一，要同心合一就要有同样的信仰的经历。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那保罗在这第一节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我们应该可以同心合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的经历。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蒙这个怜悯的经历，我们蒙了他的救恩的这个大的恩典，我们蒙了神的大爱，并且我们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是从圣灵给我们的一个重生的新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相同，这个相同就是我们从圣灵的重生里面得到了新生命。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经历了神的怜爱，也当要彼此相爱。既然我们一同有份于圣灵，那我们也应当要彼此合一。另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信徒是有足够的属灵的资源，可以使这个同心合一成为事实的。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共同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团结一致的去完成主耶稣所颁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过去我做了几年的宣教的事工，到中国各地去做培训，接触不同的教会。我发现呢在经历不 接触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好多的教会呢，他们在神学观点上都有不同的强调的。好像说有强调加尔文派的，有强调阿米里念派的。加尔文派的是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阿米里念派呢，你要坚持到底才能够得救你不要以为你得救了，如果你继续犯罪你还是不得救的，所以你要坚持到底，信到底救到底这是阿米里派的。那两派观点不一样，而且吵架甚至分裂。还有呢，我也接触了一些教会，非常强调圣餐一定要一个杯一个饼，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不合格的。他说圣经明明说是一个杯一个饼，怎么几个身体啊？耶稣不可以分割的，耶稣只有一个，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他们认为这个是真理的问题，绝对不能接受的。甚至还有一些我去的一些地方呢，他们一个杯然后一人喝一口，我喝完一口传给他，然后他又喝一口就传给他不过艾滋病不艾滋那个杀死之后呢对好多人都觉得害怕起来了好像现在他们都有一点更改了我以前的自己的母会呢是一个杯一个饼，但是呢我们是用那个勺子，一人一个勺子然后那个勺子杯传到里头拿一个勺子，然后呢就传过去，这样好一点卫生一点。要不然呢那一个杯一人一口传到你面前，你喝不喝？你不喝没信心。还有呢就是对吃血的问题，他们认为血是生命，血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血，所以呢绝对不能吃血，吃血的等于犯罪，很强调的所以呢这些争论很多。我在国内跑的时候呢，他们见我第一个就问我，你是赞成一直得救还是永远得救，还是坚持到底才得救？我说我两个都不赞成，但我两个都同意你不要就是讲得太清楚，因为这些不就争论的，就是这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但是他们把它无限上纲就是说这是真理，这是重要的，你不遵守的话你就等于犯罪，你就等于不跟我一起的了。所以呢我在国内跑的时候呢也接触了一些灵恩派，那无论哪一个教会，只要我认为 只要他是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啊，四到第六节所讲的那六个一，我就觉得可以同工的了。这六个一什么呢？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死，一个神。这六个一如果我们都是一致的，那我们就可以团结合作。其他的不同，当然我有我的立场，明白吗？但是我尊重你跟我不同的立场，我不会批评你的立场。其实在国内呢，很多不同的立场的，还有一些呢啊，赞成呢就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有没有千禧年，到底呢前千派还是后天的后千派，还是无千派啊，讲得你一头雾水。但是这些他们有时候也看得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些不必要争论，最重要是我们同一个信仰，我们同一个主，同一个神。所以呢，在过去多年的宣教的服事里面，我可以跟不同的教会可以合作愉快，原因是我们有同样的信仰的经历，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教会，但我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可以拉着手唱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同样的经历，信仰的经历，同样的爱心也是不可缺的。这是第二，同样的爱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二节上半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那同样的爱心，从向下文来分析，保罗所指的同样的爱心应该是指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必须具有同样的爱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的去爱我，我就应该先要怎么样去爱人。常常听到有些信徒说很叹息的说我对这个教会没有归属感。那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就是批评教会缺乏爱心，说这个教会没有爱心。那这可能是这个教会的实话是真的，但从保罗的教训当中，我们首先领受的是，在当我们感到弟兄姐妹，感到这个教会缺乏爱心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我们是否以这种对别人的要求来先要求自己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别人对我有爱心呢？如果你别不先付出，你怎么能够要求别人去爱你呢？你说别人要爱我，为什么你不先付出呢？你先付出，你就会感觉到弟兄姐妹会爱你。但是你不付出，你永远就坐在那里的话，你就只是摇头在批评。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要有同样的爱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主内同心的那种感觉。不过当我们真正的是实践爱心的行动时候，有时候这个也是我们生命品格受磨练受考验我们生命是否成熟的程度的这个时候。好像说在弟兄姐妹之相处交往的时候弟兄姐妹相处交往的时候，同一个行动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动机，同一句话，同一句说话，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教会是一个爱的群体，就当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讲话，在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彼此信任，不能够轻率的去论断。我们可以假些，在没有求证以先，要相信对方，你无论做任何的行动，说任何一句话，都不是有不良的动机的。千万不要先猜测他，他这样做，他这样对我，肯定是别有用心。千万不要去猜测。他讲这一句话，我们也不要猜测他背后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相信对方是没有不良的动机， 就算真的对我有伤害，也不是故意的。那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澄清，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对头，不高兴，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去澄清，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其中的实情。所以作为基督徒，在弟兄姐妹的相爱的交往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彼此相处的一些的问题，我们要交托给主。当我们交托了给主以后，我们就应该放下，不要老是耿耿于怀，特别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误解，一些的摩擦，千万不要放在心里，放不下，我们要交托给主，把它放下，不要耿耿于怀。无论事态如何严重，对方如何的不对，主耶稣的吩咐是没有改变的。主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总要以爱心恩慈相待，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坚持的。可能我们会有时候或者曾经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呢，不讲道理的，不可理喻的，对他们的表现和行为非但不能苟同，也感到莫名其妙。大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越是不可爱的人，就越是需要别人去爱他们。当然，要爱那些与你作对的、无缘无故加害给你的或者加罪给你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但对那人来说，对那个人来说，他可能认为我做这些我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此呢，如果能够尝试我们站在对方去了解他的理由，也许爱他就比较容易。弟兄姐妹，谅解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切身触地的去谅解，谅解能够激发爱心，但是谅解就必须要多认识，对不对？要谅解对方的话，你就必须要多认识，不但要认识他的行为，也要认识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行为的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但是很可惜，你发现呢，在人际的沟通当中，很容易呢，因为冲突就演变，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失去了交通了，没有沟通了。我不喜欢他，他这样对我，我见到他，我掉头就走，他从这里来，我从那边走。从此以后我不见你，是不是啊？有没有交通的机会啊？有没有沟通的机会？有没有啊？没啦，因为你不喜欢见到他嘛，对不对？你不喜欢见到他，你就没办法再有机会跟他沟通，这个沟通呢，这个过程就截断了。没有了沟通，就很难有谅解明白，这个交流的知信就断绝了。没有近身的认识，哪来谅解呢？没有明白，你怎么能够站在对方来切身触地的去原谅他呢，接受他呢？所以弟兄姐妹，即使暂时没有办法爱，我们要尝试多方面去了解对方。最重要，我们要为他祷告在这里面，你祷告不是要咒住他哦，不是要求神刑罚他哦。你的祷告是正好相反，求神祝福他，求神保护他，求神让他能够得到神更多的恩典，让你有机会能够去多认识他，多发掘他的长处。假如不能减小彼此的距离，至少也不要增加彼此的距离。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奇怪的，我跟这个人不高兴，我不喜欢他，我就跟他的距离就保持越来越远，是吗？最好天天都不要碰到他，一看到他里面就不好受，一看到他就不知道要找个哪个地方来躲避开他。弟兄姐妹，不要这样不要增加彼此的距离，盼望 对他的认识能够增加。你要认识对方才能够增加你的谅解，增加了谅解，那个爱心能够才能够渐渐地长起来。教会要同心团结，除了爱心之外还要有同样的心思。在腓立比书的二章第二节下半节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心思是指到我们心中看为重要的，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努力要去得到的一个目标的指向。那只是的斟酌思想，保罗这里的教导，保罗说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向往。当我们有同样的向往，同样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一了。这样的同样的目标，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下半节，特别是第十五节、十六节都有很明确的教导。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在这弯曲破藐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什么意思？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神在我们信主之后啊，不直接着把我们接了上天去，要我们还留在这个地上，特别要我们放在教会里面？那在教会，在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见证荣耀神，学习效法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表现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而教会的整个的目标，教会整个的目标是要完成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两大命令。我在这里讲过的两大命令是什么？大诫命，彼此相爱；大使命，传福音给万民，是吧？这两个大的命令。那基督徒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追求学习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让基督成人成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别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一些小的分歧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不同心的原因。而教会如果能够把耶稣基督所颁给我们的两大使命，彼此相爱和传福音给万民的这个教会的目标放在我们的首要上面的话，教会哪有时间再去争斗呢？我们能够重视教会的外展福音工作，那教会就内部少了很多的纷争。有一个故事讲到，在太平洋的某处有一个岛屿，因为呢这个地带经常有台风，那个船啊经过这里呢经常会遇到台风，所以呢台风来的时候呢啊那个船呢就被那个风浪吹的啊几乎要沉了。然后呢他们就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有一群好心人士，他们就自动的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然后呢出海啊，在这个岛屿啊，他们就啊派船出去啊，就是为了拯救啊在这个风暴里面的遇难的这些的啊船啊这些船还有这些的船员。经过一段时间，加入这个救护队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啊，这个救护队呢应该要有更好的组织和更好的计划，于是他们就成立了啊各个小组， 并且呢每个月呢就开会商讨如何呢能够更好的发展啊这个救护站。于是呢后来呢就有人建议我们在这个救护站这个岸上我们建一个大楼。建这个大楼目的什么呢？就是要让这个救护员还有那些遇难的人呢有一个很舒服休息的环境啊，在那里呢可以呢在疗伤啊可以呢在那里呢可以呢就是休息。渐渐的呢他们就觉得还不行，我们要成立一个好好的管理的队伍，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董事会这个董事会呢就每个月开会。他们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大楼呢能够建得更舒服更漂亮更好有哪些要添置，有哪些需要改进。结果呢他们每次开会呢就是在那里争到底要不要这个装修要不要这里改进要不要。他们整天就在那里呢为这个大楼怎么用。他们开会讨论，甚至呢在争吵。结果呢渐渐呢外面那些船发出就求救的信号没人管了。他们原来这个救护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出去救那些遇难的船。现在呢时间长了，他们发展得很好那个大楼很漂亮然后他们整天就想着这个大楼怎么用。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教会是不是今天的教会？我们整天在开会这个教会怎么来改善，怎么来做怎么来用我们整天在讨论内部的问题，我们失去了这种的危机感，失去了教会原来存在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思，我们为着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目标就是更像基督，为着教会的那个目标就是遵行耶稣基督的两大命令，如果我们都能够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方向的话，有同样的心思，大家都往这个方向去想，那还有心情去在那里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在那里斗吗？那里争吗？然后最后弟兄姐妹，第四点，要同心合一的话，我们要全心谦卑。第二章的第三到第四节说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那弟兄姐妹，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的教导，但是呢也是我们最难学的一个属灵的功课。世人可能会有爱心，可以很慷慨的这一切的美德，但是呢全心谦卑却是最难学习的功课。那你知道人性里面与生俱来的一个罪性就是骄傲。骄傲是什么？骄傲是什么？骄傲是好像盐，你无形的渗透在食物里面，你看见盐吗？在食物里面，如果你看到盐，你不能吃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虽然看不到它，但是你可以吃的时候感觉到它，对不对所以你看不见它，但是你看见它的怒气；你听不见它，但是却听见批评。你摸不着他，却摸到伤痕累累处处，感觉不到他，却因为他感到挫折与沮丧。别人骄傲，我们很快就闻出来了。自己骄傲呢，自信心的表现，很有 confident， 很少人会觉得我是骄傲的，更不会承认。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最谦卑的是王文超。当然，我这样讲你一定不同意的，对不对但是在你心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觉得自己是骄傲的。 世上也只有基督徒在 明白自己的罪性之后，才可能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愿意传卑微的心智。不过不要以为，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我们骄傲的罪性就能够很快的去掉了，我们就能够很自然而然的谦卑下来了。 No， 不会的，不会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越是追求越是骄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人性的软弱常常以对方为罪魁祸首，而对自己的过失，对自己的错，我们就视若无睹，或者呢把它淡化了。就算自己真的有错，我们总是有很多的理由的。有没有留意啊，弟兄姐妹，凡是迟到的人，他都拿出很充分的理由的，很充分的原因的。哎呀，交通堵塞啊，所以迟到了。哎呀，今天早上啊，闹钟失灵啊，起不来啊，车子开不动啊，忘记了约会。哎呀，最近太忙了，所以呢忘了。一个人越要谦卑的直截了当的承认自己的错，你知道吗？原来是要很大的勇气的，很大的勇气的。要除去我们这个与生俱来的罪性，这个骄傲必须要经过神许多的磨练，经过许多的对付不可。那从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来看，我们看到保罗，特别是保罗的生命的成长，保罗的生命成长很特别。他属灵的生命第一个时期，成长的时期，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曾经很谦卑地表达自己，他说我是众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他把自己放在十二个小徒里面，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之后最后的一个，最小的。然后在加拉太书呢，他又把自己定位，他说在众圣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他生命有长进呢前面是讲他是在使徒里面是最小的，现在说他是在圣徒里面是最小的一步一步的谦卑自己。到他晚年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他写出，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看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差劲。他说我要夸的是夸我的软弱，他说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我们看到完美的属灵生命使保罗完全的淡化了自己的存在，以致他看到一切，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来的，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算你成功，就算你在社会上在哪方面你很了不起，你很成功，这都算不了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承认这都是恩典，都是神所赐的。有一间教会聘请了一个新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工作进展得非常快，也很有成绩。本来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却引起了一些元老执事们的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一位新来的传道人好像不太接受这些执事们的意见，甚至呢曾经暗示说这些执事们他们应该要丢弃他们那个老的一套。结果呢这个传道人跟这些执事们呢就产生了一个，出现了一个明枪暗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些比较成熟的一些长辈曾经提醒他们两方面，大家都要谦卑不要让骄傲在当中作祟。但是双方呢就觉得我是无辜的，我没错， 错的是对方，认错不是我，应该是对方认错，谦卑也不是我，应该是对方先谦卑，大家都坚持啊，对方先要道歉。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曾经教导信徒，他要我们要彼此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彼得，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的，就是保罗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然后呢，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也这样说，他清楚的说，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出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没有谦卑就很难顺服，但神清楚的要求，如果要得到神的恩惠恩典，要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必须要先谦卑下来，先要自己谦卑下来。那刚才提到那个例子，那个传道人，那个新的传道人，如果能够谦卑反省自己，他就能够看见自己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心想前人的功劳，自以为自己独具慧眼，他也不了解到，如果没有同工的认同，再好的意向，再好的计划也难以实践。那执事们因为传道人看不好他们，自尊心受创，又因为传道人的成功反映了他们的不足，骄傲一错再错。所以呢，双方面，传道人执事都是要骄傲到底，坚持到底，不肯认错，不肯谦卑。弟兄姐妹，教会要建立同心合一这个关系，作为教会领袖就必须要常常的自我戒备，特别在做教会的长职传道牧师，我们必须要学习谦卑自己，免得因一个的骄傲的念头，一句骄傲的说话，一次骄傲的行为，破坏了教会整体的同心合一。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真正彼此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谦卑自己，我们以谦卑出腰，彼此顺服，彼此尊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弯曲薄美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藉着保罗的教导来激励我们自己。教会如果要在福音上兴旺，弟兄姐妹尤其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教会的那个领导的团队，包括牧师传道，包括长职，我们都必须要团结一致，同心合一。那在保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清楚地指出，同心合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要有同样的信仰的经历，对不对？既然有了同样的信仰经历，我们应该有这个资源可以同心合一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信仰里面，还有同样的爱心，同样的心思，就是说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方向，还有要全心谦卑，千万不要让骄傲占据了我们的心，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些的成功我们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也只有我们这样做才能够同心合一的去兴旺福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愿主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够把这个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阿们。 我们下面有几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你是否满意教会现今的爱心表现？满意吗？
满意。
满意的人好像只有一个，我听到一把声音而已。不讲的那些呢，可能心中就说不满意，是不是啊？啊，不满意不要紧，不满意不要紧，先从你做起，好不好？你不满意不要紧，先从你做，从你做起，你来付出，你来先爱，你不要坐在那里等别人的爱，好不好？阿们。第二，你认为你作为基督徒，你的生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而教会的目标方向又是什么？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你今天是基督徒，你不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金钱、名利、富贵、买大房子、买漂亮的车子，如果还没结婚的，娶个漂亮的老婆、妻子，然后生个乖乖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追求就是越来越像基督。而教会的目标，记得两大命令，这是也是我们啊教会要向着这个方向的，就是彼此相爱，跟把福音传给万民。最后，你认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骄傲还是谦卑？这对你的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影响？你骄傲吗？我不骄傲。你谦卑吗？我也不谦卑。那你是什么？弟兄姐妹，常常反问自己，骄傲是人的天性，其实这个骄傲的东西呢，随时随地走出来的，而且有时候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走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没有看过一个人真正是谦卑的，除非我看到一些很老仆人啊，我最欣赏呢就是啊边伯伯啊，他真的很谦卑。边云波啊，边伯伯，看过听过他讲到吗？没听过，很可惜。他现在已经80多90岁了，非常好，一个为主受了那么多苦，但是一点骄傲都没有啊。我见过几个老仆人，真的从他们生命当中我感觉什么叫谦卑。另外一个就是以巴佛，中国的吴维尊啊，中国的以巴佛吴维尊老弟兄，他在宁夏，我去见过他，他为主受苦坐牢坐了23年，但是一点都没有以这个自豪，他心里面充满感恩。弟兄姐妹，谦卑不容易，我们的天性与生俱来的天性都是骄傲的，有时候我也觉得我是相当骄傲的，所以我要常常提醒自己，特别当你们称赞我的时候，我就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骄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常常说，我说的一切，我对神说，我都尽力而为而已，我是尽力而为，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教导何等的宝贵，你不但教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教导这里为你开口的人，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反省，反省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我们真的很多的骄傲在里面，骄傲自我往往让我们没办法跟人相处，让我们坚持自己不能够接纳别人，特别当我们不喜欢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包容去谅解，甚至有时候我们见到他，我们都不愿意跟他见面，不愿意跟他说话。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些软弱，求你施恩。主啊，特别你医治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言虚，我们有许多彼此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发生。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并且能够主动的能够去向我们不喜欢的人来和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除去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有一个非常坦然的心来面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并且能够真正能够履行耶稣基督你所给我们的大诫命，彼此相爱。主啊，把爱浇灌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切实的相爱。感谢主的恩典，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